所以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神啊，永远不改变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这位神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他是神。你不能办到的事儿，神都能做。神能创造万物，你想一想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连我的人也是万物造的，也是神所造的万物之一啊。你认为办不到的事，不等于神办不到。就好像是一个人会修理自行车，他本人是造自行车的人，比如木匠，这个桌子是我造的，我造能造这个桌子，你说我能修理不修理这个桌子？你想到过没有？这桌子是我造的，那么我会造，我就不会修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照样情况，神是全能无所不能之神。我们要信靠这位神，你这事有了把握了。你办不到的事儿，那就是说下边我们看到有神行过，他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什么叫神迹奇事？人做不到的事，神都能做到。奇妙的事情叫神迹奇事。全能的神，而且他是全知的神。比如说全能的神啊，神说创世纪第三第一章，神说有光，圣经怎么说？就有了什么？就有光。神说有空气，就有了什么？就有了空气。而且说了圣经的话，奇妙的很。神将水分成上下两部分，有空气以上的水，有空气以下的水。今天科学证明这句话是不是？什么叫空气以上的水？今天我们天空的云彩是什么东西啊？云彩就是水蒸气，水蒸气是不在空气上边，空气下边就是我们今天吃的地球上的水啊。所以有的农村里吃那个水是什么水呢？就从地里钻个窟窿，然后用那个就咔嚓咔嚓咔，就把地里的水给吸上。地空气以下还有水，地球表面也有水，空气之上还有水。你说是不是把水分成上下两部啊？神的话是不绝对的权威，是绝对的权威。等到水空气以上的水愣遇到了冷空气，空气一见到冷就变成水珠，就下起雨来了。你知道雨怎么下的？雨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见了冷空气，它变成水珠，又掉在地上，这就变成地上的水。地上的水太阳一蒸发，水变成气儿，这气儿是轻的，往天空去了，又放在天空上了，就这么样周而无始，周而不时的。你说神造的万物奇妙不奇妙？全能的神，而且是全知的神。在神的面前，你别想捣鬼，你别想隐藏隐瞒任何事儿。你做的坏事我不知道，但是神都知道，他明白一切，他是全知的，无所不知的。诗篇第九十四篇第十一节说到，他知道人的意志，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你心里想打算什么事儿，他都知道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六节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六节要记载一件事儿。这初期教会他们都把 变卖家产都加入教会，他们繁缛公用，怎么的？有那么一对夫妇俩叫撒菲拉亚拿，人家叫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妻俩，他也把财产卖掉一部分，然后呢卖掉了，卖掉以后呢，他没有把全部财产交到教会，他偷偷的留下了几份。现在说谁知道？他今天拿到教会来了。那时候彼得有神的灵，里头圣灵感动彼得问，这个财产是你卖的全部吗？他说是的，这是我全部的财产。你为什么欺负圣灵呢？啪，死倒在地。刚抬出去，他妻子来了，撒菲拉来了。撒菲拉，你说你们俩交结婚的钱是全部财产吗？他妻子也撒谎，是的。啪，也死了。为什么欺负圣灵呢？你为什么欺负神呢？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里神，你为什么欺负神呢？谁都不知道，唯独神知道。你做的良心做的见不得人事，神都知道。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。另外在神的道德属性来说，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神的属性是圣洁的神。在道德方面啊，神这个属性是圣洁的神。什么叫圣洁？一切污秽肮脏的这个东西都不是神的属性，在神那里是全然圣洁，分别为圣。我们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。今天我们说话，我们办事，你说的话带着污秽，带着谎话，带着谎言，你就不圣洁。各位，这样做你就要犯罪，你不合乎神的本性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神是圣洁的神，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位神的属性是圣洁的神。另外我们的神是个公义的神啊，在诗篇116篇第五节，诗篇116篇第五节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说耶和华这是公义。什么叫公义？公义就是公平歪曲，不是扭扭曲曲的，是公平的正直的。这位神是公义的神。那么什么叫义呢？义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射箭射那个靶子能够这一开弓，啪，这个箭就射在那个箭靶子中心了，这就叫义，合格。一射这个箭，这个箭偏斜了就不义。表明什么？今天我们行事为人说话办事不合乎神，不合格，不合乎神的心意，这就叫罪。神是圣洁的，你说话办事不合乎圣洁，你就叫不义，不义就叫罪。在神面前不合格，你说的话不合乎神的格，不及格，就叫罪。公义是什么？公平正直，不偏不倚。今天我们人类之间，我们充满了不公义，对不对？明明假劣商品，你买的东西，各位，就最近啊，我们在那个汽车上，长途汽车发给我们什么？一人点面包干儿，还发给我们一瓶这个 一盒这个牛奶，这个牛奶上边写的光明牌的名牌牛奶，可是牛奶喝起来略略有的奶味，基本上是白开水，而且3块钱一瓶，不公平。今天你到市场买东西不放心，假冒商品，更气人的药品都是假的，人家生了病快死了，买好不容易买你的药，你的药品是假的，白面粉做的药，做成药片，害不害人，丧尽了天良，不公义，神一定要在他身上施行报应和惩罚。世界上今天好多事情做什么事都不放心，因为啥不放心？人太不公义了，说诚实话人太少了，不公义。你这个卖东西的人，明明知道卖东西有赔钱的吗？开买卖是不要赚钱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赚钱就赚钱，有一定的界限。比如说80块钱买的东西，我要卖100块，这是完全有20%的利，这是很合情合理的。80块钱买的，卖人800块，你这叫暴利，你叫不公义，你叫欺负人。这也说起来是真话。北京，我们有一位认识的人，他是卖什么呢？卖皮鞋，卖服装的。他那个服装啊，卖一双皮鞋，我记不得那数了，那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很便宜，这个鞋比如说是这个50块，这些始终卖不出去，因为人们一看50块钱有什么好鞋呢，把他一气的，干脆50块加个零变成500块，这一500块他很快几天把鞋都卖掉了，这他亲自跟我说的，他把我气的，无论是50块钱卖不出去，干脆我添一个零，500块都卖出去。人们说啥？500块钱这么贵的一双皮鞋，一定是好鞋。闹了半天还是那50块钱的鞋。这人买的客也不公义，卖的人也不公义。今天世界充满这些东西，但是都不合格，所以世人但在神面前都是个罪人，都是罪人。所以世界上上道圣骗，那假冒商品到处都是，充满了不义。但是神本身是公义的神，你做事不公正不正直，违反神的属性，你这就叫罪。说话撒谎不公义，骗人不公义。为什么撒谎？明明是3，你非说成是5，这就是不公义。各位，所以神的属性是公义的神。另外第三点，神是慈爱的神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，约翰一书4章第8节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神本身就是爱。这个爱有2种爱，一个就是普通一般的爱，再有个特殊的爱。神是个爱，表现彰显在两方面，一方面叫一般的爱，比如说今天都知道，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这儿下雨了没有，我正在外地，来一场下雨，他们种棉花，我问那家主人，他是棉花种子的研究所，他说感谢神呐，这场雨太好了，不但对棉花好，对所有的庄稼都好。下雨了，是不是？ 今天如果不下雨呢，人也有办法，用这个担子挑水。你挑水，那能你能挑多少啊？啊！今天老天爷，我们这个真神，到时候下春秋雨，到时候太阳一晒，是不是该晒就晒，该下雨就下雨，庄稼就大丰收呢？所以这种爱就叫一般的爱。信靠神的人也蒙受神的福气，不信靠神反对神愚怨人，他们神也给他们尝到这个神的福气。种大庄稼也给好人，也给歹人，给你空气，坏人也吸空气，好人也吸空气一样，而且都不花钱。这些事情等等的都表明什么？菜蔬果实五谷杂粮，春夏秋冬五谷杂粮啊！你看看现在不天热了吗？天热了不就很自然的吧？是不是？你看街上最时髦的水果是什么？
西瓜。
又大，圆溜溜的，啥东西？大西瓜，是不是？西瓜，你说妙不妙？一个绿颜色的硬皮儿，上边还带着花纹，那很美的，很好看的。把它一切开，里头是红瓤，还有黄瓤，里头满了水分，大家吃下去解了渴了。谁知道吃了西瓜感谢神的？有那种人没有？认为我花钱买的，你花钱买的，你把这钞票人民币摆在桌子上，你看他西瓜来不来？人民币钱是人和人交换的东西，那个原始的西瓜从地里长出来的，那是神给你的福分。他为什么冬天不长西瓜？冬天人出汗也少，是不是？本来就凉不丁丁的，够呛了，再吃点凉西瓜，不是冷上加冷。夏天人们都冒汗多，水分多，都丢掉了。神说有大西瓜吃吧，越热的地方水果的水分越多。你现在去海南岛，咱们国家最南的地方叫海南岛省，海南岛产椰子，在树上长椰子，这个椰子比西瓜还厉害，里头干脆，是个硬壳，到树上摘下了，钻个窟窿，就到那个水盆上，咕噜咕噜就喝进去，啪就扔掉了，跟你带一个那个水壶是一样的作用，里头都是水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椰子不长在东北呢？东北零下10度，它不长椰子呢？还长椰子呢？它就有椰子，把椰子冻成冰块了。说天父造的万物奇妙不奇妙？这就叫一般的恩典，一般的爱。你再看奇妙的事，我们这里冬天取火不取火呀？
取火。
取火吧，取火烧什么？烧煤炭吧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因为北方在中国的幅员广大。咱们中国啊，这个幅员广大，又有北，又有寒带，又有温带，咱们国家还有少部分是热带，叫海南岛。咱们国家里头地下埋藏的煤炭都在北方，北方有煤矿，没说上海长煤矿的，也没听说海南岛、广州、广东有煤矿的，没有。因为那时候冬天就不生火，他们气候暖和，用不着你在地下给他们弄那些煤矿干什么，没用，浪费。神说我地下不在广东那儿、海南岛那儿放煤矿，专门放在北方，因为北方人气候冷，把地下钻个窟窿，然后把煤炭挖出来，可以烧做饭，还可以取暖。你说这个地下的安排的东西都那么奇妙，所以说这种爱就是神对于爱世人的爱， 是
是，
所以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爱。不但这样，神连不但爱人，连神连小鸟动物都爱上了。旧约摩西五经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在以色列人律法里边，就是以色列人律法律里边都有关于小鸟和这个生息的这个条例。比如说在申命记二十二章，你到树上爬在树上看树上有鸟窝的时候，那个母鸟正在那孵蛋的时候，可能把那个小雏鸟已经借着了母鸟的加温，那个小雏鸟从那个蛋里头出来了，毛还没长全呢，那个小雏鸟，你上到树上见到鸟窝的时候，有这种情况，你不可以把母鸟和雏鸟都给收拾光了，叫做抄家，不可以的。你这么做，你就太灭绝人性了，你残忍。人家母鸟在那孵蛋的时候，孵出个小雏鸟来，也就跟咱们妇女坐月子是一样的。人家生了小孩子了，在那正喜欢那个小雏鸟呢，你给人抄了家了，连母亲带雏鸟一共就搬家拉到你家去了，人家就断子绝孙了，你残忍。神说不可以这么做，你只可以放母鸟，母鸟不可以逮，你愿意把雏鸟拿走，神说没说可以，那意思说还算罢了，母鸟不许动。因为啥？母鸟这回让你给抄了家了，把那个雏鸟给拿走了，人家下回还可以孵蛋，人家还要做母亲的，是不是？那正因为今天咱们妇女们生了小孩，生下个小孩让你给抄家了，说生一个小孩把孩子抱走了，你不但小孩抱走，连母亲也给抱走了，都被拐卖去了，这就行吗？残忍。你看看神爱什么，爱到小鸟身上，小鸟神都体会的这个母爱。神造万物啊，就给人这一种自然的属性，母爱。连老虎都不吃他的崽子，老虎生下的小老虎他还喜欢得不得了，还用着舌头舔那个小老虎的毛，他也在这欣赏呢，怎么从我肚子里下来了一块小活物，他也在那欣赏呢，也叫母爱。从这里都体会到以色列的律法有这一条。以色列还有一条律法呢，啊，什么？你种庄稼的时候，你不管老牛不管驴，你不可以拢上嘴。咱们今天庄稼，尤其我们北方的庄稼，你让驴也好，老牛也好，给你种地的时候，给你，特别是收成完毕了，让它拉磨碾那个庄稼的时候，是不是把嘴用铁丝网都扣住了？意思说拿鞭子抽人家，你这个给我出力气，你不许偷吃我的庄稼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人家老牛也好，小驴子也好，人家你用人家劳动力，人家是不给你出力气了。但是我们人性残忍，怎么样还抽人家，把嘴给人用铁丝网套上，人家想吃也吃不了，满嘴流汗水，但是吃不了东西。神说你以色列人律法有一点，驴和牛给你拉地耕地的时候不可拢他的嘴，意思说让他吃点，人给你出力气了，人家不吃点粮食有力气吗？不可拢住他的嘴。你看 你所练的律法有这一条，这个律法神也管的闲事太多了，老牛还管，小鸟还管，因为啥？神就是爱。那意思说老牛给你拉磨，给你打庄稼了，让人饿了可都吃两口，吃两口那把你吃穷了吗？对不对？他吃足以后力气足了，他给你卖力气更大了，你不可以那么残忍，把嘴都搂住不让人家吃。你看这是神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充满了什么？但是信太多了。以色列律法，你打橄榄树和种葡萄，收葡萄收橄榄树的时候，树上不可以打得一干二净，总算留下点干什么？让人家村里头那个孤儿寡妇穷苦的人，让人家也吃点。咱们中国人说什么叫颗粒还仓，一个粒儿都收拾干干净净弄到你家里来。人家以色列律法是这样，打那个橄榄树的时候，打葡萄树的时候，不可以把树上的东西打光一干二净，让穷人上树去白上去，为啥也捞不着，不可以的，留下点橄榄，留下点橄榄果子，留下点葡萄，你走吧，够一本的，够了，收个九成来的行了，剩下一成留着给人穷人孤儿寡妇，让人家也吃点享受享受，这是神的爱。是不是奇妙？世界上哪个律法管小驴子的？哪个律法还有那条注意小鸟的？没有，只有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神的选民就有一条律法，都照顾到小驴，照顾着小鸟了。这啥意思？就是充满了显示着神就是爱啊，神就是爱。这件事太多了，没时间太印证太多了，你们都领会了吗？神就是普通神的爱，就是神在一般情况下爱的彰显，处处如此。还有以色列，还有这个律法，新娶妻的人一年之内不当兵，一年之内不当兵，另外也不可以一年之内派人家出差办公室外出出差，不可以的。圣经说着呢，让人家年轻小两口快活快活。大家知道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结婚是一件确实大喜事，成立了新家庭，是不是？男和女成了家庭，快活快活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年之内男人不当兵？比如说正月份结的婚，二月份当兵，三月份就阵亡了，完了小寡妇，刚结婚了一个月就变成寡妇了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那么如果你一年之内，就是今年一月份你结的婚，明年一月份一年放婚假一年，你可以去当兵去了，就是阵亡了，一年之内十月怀胎，可能你小宝宝已经仨月了，那么就是你阵亡了，那么你的妻子是个寡妇也不错，有了小宝宝了，也得了安慰了，不至于断子绝孙了。你看看神给以色列放婚假是一年，我结婚的时候还借个礼拜天儿，才给了三天假。你说说今天弟兄姐妹从这些方面你想一想，神是不是慈爱的神？神是个慈爱的神，爱到啥地方？不仅爱我们人，爱到动物，爱到牲畜小鸟，他都爱到，都想到了。盖房的时候，以色列的房子是平顶房，盖房的时候必须安栏杆， 免得有人从栏杆掉下摔死。摔死以后，这流血的罪，我要神说，我向你算账。你为什么你盖个平房可能掉下去？你为什么不想到？神说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盖房子要安栏杆。安了栏杆，人再掉下去，你不负责了。因为他想跳我们的，那你管得了了吗？但是你不安栏杆，神说他要摔死了，我抄你算账。你看神晓得，这就叫今天工地上盖楼房常常写的几个大字，叫安全什么第一。神的安全第一在4000年前就提出来了，4000多年前神在以色列律法的就提出这条，要安全栏杆，安房顶安上栏杆，免得人的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。你看神是不是爱心呢？神就是爱心。